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广播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苏苏。新的一年快要到了，先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祝愿有工作的朋友们新的一年工作顺利，仍然在读书的朋友们来年科科都得 A， 争取早日毕业，学业有成。因为今天是新年伊始啊，苏苏就不打算和大家聊书了，那个看书啊有点费神又费力。既然是刚刚放假归来，我们也好好轻松一下，看一看英俊潇洒的长腿欧爸爸。苏苏呢刚和朋友们一起完成了一个长长的费费的假期，每天早上起来睁开眼啊就是滑雪滑雪滑雪，回到家就是和沙发融为一体，立志要做一个不能从沙发上被接下来的狗皮膏药。一直都在躺平，躺平的同时呢就和朋友一起看看剧啦。这次我们追的剧啊就是欧巴赵寅成演的韩国电视剧《超能一族》。别说啊，他在那里面饰演的人叫金斗直，是一个身高1.9米有特异功能会飞的长腿欧巴。他瘦高的身材再配上那谁也不爱的冷酷眼神，再加上恋爱时的娇羞和造作，哎，真的是甜得我不要不要的。所以呢今天就为大家带来欧巴2021年的一部经典电影，叫做《魔加迪沙》。在正式介绍影片之前呢，我们来先谈一谈这个电影的名字。魔加迪沙本身是一个地名，它是索马里的首都，也是索马里最大的城市。索马里位于东非，面积为63万平方公里，东临印度洋，北接亚丁湾和埃塞俄比亚，西临肯尼亚，南濒印度洋。索马里的官方语言呢是索马里语，阿拉伯语也被广泛使用。伊斯兰教是索马里的主要宗教，大部分的穆斯林是逊尼派的穆斯林。自1991年政权崩溃以来，索马里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经历了多次政治和军事的冲突，国家分裂成为若干实体，其中就包括索马里兰和庞兰等相对稳定的地区。由于政治混乱和缺乏有效的海岸巡逻，索马里海域一度成为海盗猖獗的热点区域，威胁国际航运。不过这里啊，我想说一句，大家不要一提到海盗呢，想到的就是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的路飞的豪言壮语。这里的海贼可和那些毫不相干，我们说的海贼呀，可是真真正正的打砸抢烧。如果一旦被俘虏，还要支付上百万美金的赎金，那如果支付不了赎金呢，有可能就是小命不保的那种海盗。在电影立项的时候，原本不叫摩加迪沙，而叫逃离，是逃离摩加迪沙的那个逃离。从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地政局是有多紧张，安全是多成问题。所以在这里想和欧巴一起打卡观光的小伙伴呢，现在就可以就地放弃你们的幻想了。我们有机会还是去首尔啊，去济州岛啊，那些方便谈恋爱的地方观光旅游好了。摩加迪沙呢是由柳生丸担任导演兼编剧，由金运石、赵寅成、许俊豪、具教焕主演的电影，主要讲述了1990年代索马里内战爆发的背景下，韩国和朝鲜外交官为了生存而联合逃出摩加迪沙的故事。摩加迪沙这部电影耗资200亿韩元，全片与摩洛哥取景拍摄，在韩国已经突破300万观影人次，成为2021年韩国年度票房冠军，这可是在疫情时代啊。本片有超高的口碑，目前豆瓣评分为 8.1。所以在我介绍完这部影片之后，感兴趣的小伙伴还是欢迎你们自己亲自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啊。影片的开头呢是由赵寅成扮演的外交顾问江灿灿， 他就像个游客一样，游里游气地出现在机场门口。啊，他不用说了，那打扮的一定是英俊帅气，戴着一个墨镜，走路又痞里痞气。韩国驻索马里大使韩信胜驾车姗姗来迟，前来接他。当然了，他来看姜灿赞的目的也不是尽什么同僚之谊来欢迎这位新的外交官姜灿赞的到来，而是想急忙拿起姜灿赞从韩国带来的一箱礼物，比如说韩国198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录像带呀，还有一些韩国的特产呀，这些呢都是他马上要会晤索马里临时政府总统巴雷所要带去的礼物。就从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啊，我们就能可以看出索马里当时外交极其腐败，从上到下贪腐横行，甚至直接向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索贿，这也是为后来内战打响奠定了一些小的基础。虽然啊，我知道大家都会对韩国和朝鲜之间的恩恩怨怨非常清楚，但是在我们开始这个影片之前呢，我还是想给一些不太清楚的小伙伴梳理一下简单的时间线。影片讲的是1990年，所以韩国和朝鲜那个时候依然是处于冷战和对立的状态。至于他们刚开始的瓜葛呢，也是从1945年半岛分裂开始。在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从朝鲜半岛撤退，根据盟军的协议，半岛被分成了南韩和北韩，分别由苏联和美国占领。而这一分裂呢，也为朝鲜半岛后来的历史奠定了基础。然后在1950年到1953年，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朝鲜战争。小的时候小学呀初中课本啊也会有一些相应的篇章来讲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朝鲜战争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要从朝鲜和韩国的立场重新看一下朝鲜战争啊，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结果。朝鲜战争的打响呢，是因为朝鲜试图统一半岛，当时的联合国军主要是由美国领导的军队选择支持南韩，最终呢，双方是在3年后达成了停战协议，但是没有正式的和平协定，这就使得朝鲜半岛双方也一直都是对峙的状态。然后从1953年到1991年，就是电影所描述的年代，这个时候朝鲜和韩国的关系因为苏联和美国持续紧张，处于冷战状态，双方也一直采取对立的状态。但是不同的是，朝鲜采取了孤立政策，可能在经济上相对落后一些，而韩国呢，则在经济上迅速发展。在这里我们从双方韩国大使和朝鲜大使的穿着上也能够看出来，朝鲜大使这一边都是西装革履，有的时候甚至那种多巴胺色的配色，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浮夸，还有资本主义的那种腐朽。而朝鲜方面呢，一般都是以冷色调的西装啊中山装为主，让人感觉就是非常的保守。整个电影讲述的是1990年12月底到1月初，韩朝双方呢都是为争取加入到联合国去非洲找其他国家拉票，双方呢为了宝贵的联合国的投票呢展开了各种勾心斗角。除了明面上对索马里进行教育和资金扶持以外，双方在暗地里呀，也会雇佣劫匪抢劫一些国礼，买通记者散布谣言，做很多有失外交体面的行径。在影片的开头啊，我们也就知道说韩国外交官想给索马里的总统送礼，朝鲜的外交官就买通当地的黑人抢劫，然后把礼物夺走。姜灿赞呢又买通了西方的记者，故意散播一些朝鲜在秘密出售武器给索马里反叛军的等等情节。在第一次韩国和朝鲜大使在索马里总统府见面时，双方都是处于那种剑拔弩张的状态，双方都相互讽刺对方外交手段非常低劣。不过呢，这种吵嘴的状态很快就结束了，因为索马里的局势急剧的恶化，当地的民众和反叛军开始联合起来对抗临时政府。刚刚我们已经说了，索马里的临时政府，尤其是官员，公开收受贿赂。官员们呢，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总统府 富丽堂皇，而民众却顾着衣不蔽体、民不聊生的生活。在电影里啊，其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描写，比如说韩国一直希望索马里政府能够在联合国投票，让韩国加入到联合国里。但是索马里的官员在和韩国外交官交流的时候就说，如果想要他去说服索马里总统支持韩国，那他就要先付给他本人一些额外的报酬，比如说支付他两个儿子在美国一切的学习费用。而且为了避免行贿的行径被暴露，他还主动索贿，要求韩方一定要用美元的现金来进行支付。那有这样的官员和这样的政府，民众的反叛肯定也就不难想象了。在反叛开始的时候啊，摩加迪沙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持有武装的军队或者民众，大家在街上打砸抢烧，乱作一团。因为敌我双方都是自己人嘛，长得都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根本就分不清到底是政府军还是反叛军，那街上的死伤简直不可计数了。而且呢，为了获得更多的财物，反叛军开始公然的袭击和抢劫使馆区，很多大使馆的通信都遭到了中断，电话呀、电报啊，什么都不能正常工作。想要联系本国其他地方的使馆前来支援，无异于天方夜谭。在电影当中呢，其实导演也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就像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斥着狂热与死亡的人间炼狱。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是朝鲜的参赞，前一秒还在和索马里的情报员称兄道弟，下一秒呢，索马里的那些反叛军就用枪打烂了他的耳朵，并且把朝鲜大使馆洗劫一空。而且跑去打劫使馆的可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很多看起来不满10岁的孩子，他们就那么拿着枪享受着打劫的快乐，所以你也不知道战争带给当地人的究竟是什么。在这里还有更讽刺的一幕啊，就是韩国大使因为联系不上其他的救援嘛，他们就播放了一些提前已经录好的磁带，上面用大喇叭喊着说什么我们要像朋友一样，像家人一样，我们是支持和平的，等等外交辞令。而正在磁带播放的时候，大街上同根同族的索马里人却打成一团，尸横遍野。因为朝鲜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刚刚被袭击，所以朝鲜大使和他的工作人员以及家属不得不选择紧急撤离避险，并寻求附近中国大使馆的援助。在朝鲜大使馆人撤离并且前往中国大使馆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三个拿着枪大概10岁左右的叛军小孩，小孩嬉戏着学着大人的样子打着枪，嘴里还一直念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模拟的枪声。朝鲜人真的是吓了一愣，因为他们不知道孩子究竟是不是真的要开枪。直到有一个朝鲜的小孩觉得可能这些索马里小孩只是想玩闹吧，所以在他们发出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的声音的时候，突然发出哦的一声，假装自己中枪。然后孩子们，这些索马里的小孩呢，笑得就更开心了。这些朝鲜的小孩一个个都装作中枪躺在地上，大人呢也是不知所措，但是看着孩子们倒在地上，他们也就学着这个样子和三个叛军小孩呢玩起了这种杀人的游戏。然后这些叛军小孩好像才终于得到了满足，忽然间又大笑一声，对着天乱发着子弹，一直到子弹所有都打出来了，并且子弹壳掉落一地的时候，他们才真正让朝鲜大使馆的人离开。他们呢，不过就是一群孩子，到现在根本就不懂得战争，又甚至不知道杀人是什么意思，但他们就是学着大人的模样，加入了反叛的队伍，以为拿着枪杀人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游戏罢了。一路上躲躲藏藏的朝鲜使馆的人迷了路，他们就走到了韩国使馆门前，又差一点被保护韩国使馆的索马里政府军射杀。走投无路的朝鲜大使呢，请求韩国使馆可以庇护这些朝鲜来的孩子，他们大人可以穿越战场继续寻找中国使馆，但是他们 不想让孩子冒同样的危险。在短暂的犹豫之后，韩国使馆的人为了安全考虑，收留了所有的大人和小孩。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说，信任不可能是因为仅仅是在战争的时间一瞬间就迸发出来了。虽然他们已经决定收留了朝鲜的人员，但是又害怕他们身上带武器，所以呢，韩国人员还是对所有的孩子和大人都进行了搜身。可是就在他们决定收留韩国大使馆的人的时候，索马里政府的保护军却不愿意了，因为他们，我们都已经说了，什么东西都是钱来决定。既然韩国政府是花着人头钱请求索马里的政府军前来保护，现在又突然多了很多朝鲜的人，所以保护费呢就要相应的增加。可是韩国领事馆的人却没有更多的钱来支付保护费，所以索马里的政府军就即刻离开，最后留下了一堆手无寸铁的朝鲜大使馆的人员和韩国大使馆的人员。对于来自韩国使馆的好意啊，其实朝鲜使馆的人是表示感谢的，但是由于双方对峙已久，那句谢谢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接下来呢，就是两国人员在韩国大使馆吃的第一顿晚餐。导演用了许多细节来表现这种微妙的关系。朝鲜人初到韩国大使馆避难的时候，韩朝双方就像宗教油画般分坐在餐桌的两侧，而他们之间的对立呢，就始于韩国大使主动和朝鲜大使交换放菜，并且告诉他，你看这个饭菜是没有毒的吧。于是朝鲜大使才带领朝鲜其他人员开始就餐。在席间呢，韩方的孔秘书总是会和朝鲜人夹到同一盘食物，而朝鲜大使夫人也会帮韩国大使夫人压住紫苏叶。慢慢的，在一顿饭中呢，双方之间也开始了自己的破冰之旅。这些有着相同习惯、说着相同语言的人才慢慢意识到，不管国家对立与否，他们其实是来自相同地方的同胞。饭后呢，韩国的江参赞偷偷以朝鲜人员的名义打印了一封投降书，不巧被朝鲜的参赞发现，两人即刻大打出手。当然了，他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按照当前的国际局势，一旦被其他人发现两个国家使馆的人员有私下的接触，无论最终他们得救与否，都将引发外交方面的轩然大波，会觉得他们是不是私底下有所勾连。但是当韩国大使因为参赞擅自伪造投诚书一事向朝鲜大使道歉的时候，朝鲜的大使呢不仅当场原谅，还换位思考道，换作是我们其实也会这么做的。这也就是第二次破冰之旅的展现。而这一次道歉呢，展现出了两位外交官应具备的职业素养，就是灵活的头脑、沉着冷静的心智和以人为本的宽厚胸襟。这也为后来两人联手说服两个使馆其他的人员共同逃亡奠定了基础。于之谅解和无言的沉默，让我们看到了韩朝两位大使身上闪烁的人性之光，逐渐卸下心防和面具的他们，此刻真正的是把对方视作手足，彼此不再是值得仇恨的符号，而是一个血肉丰盈的普通人。说到这里我还是想简单聊两句关于韩国大使韩信胜这个人。作为使馆的一把手，其实这个人一心极重，相当势利。在影片之初，当时他到机场去接江参赞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问好，上来就是想要江参赞带来的礼物，而且还一边看着礼物一边埋怨着江参赞居然没有好好的包起来。而且当他要送给索马里总统的礼物被抢的时候，他也第一时间是把矛头指向了江参赞，怀疑他是内鬼。在江参赞提出哪怕看在孩子的面子上也应该收留朝鲜人的时候，其实起初他是不为所动的，因为他觉得自己人嘛，还是先照顾自己人要紧。可是当他放下对朝鲜大使馆人的成见的时候，却愿意坦诚的相见。朝鲜大使的胰岛素被反叛军抢走了，还主动提出了备用的药物。而后来呢，他也信守承诺，替朝鲜人争取到了来自意大利的飞机救援。 可是当时因为当时朝鲜和意大利还没有正式建交，所以这样的帮助就显得难能可贵。但是我们也还要说啊，在整个影片当中，我们也不能说朝鲜方面就是那个被等待救援的娇羞少女。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因为当他们后来联系到没有和韩国建交的埃及领事馆的时候，也委托对方帮助韩国方面联系在附近国家肯尼亚的韩国大使馆寻求救援，只可惜肯尼亚的韩国使馆表示爱莫能助。所以不管怎么说呢，韩朝两个国家的大使馆的人员是真正准备联手一同逃亡。接下来呢，就是影片最动人心魄的桥段，就是两个国家一起生死大逃亡。临行前呢，所有的人都紧张却又有条不紊地做着准备工作，比如说妇女们缝制了麻袋和白旗，孩子们帮忙递送衣物，还有兜沙子，这样就可以把这些衣物啊沙子把车的车窗挡起来，让大家看不到车上有很多的妇女和儿童。男人呢，则用书籍和门板武装汽车。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再也看不到任何意识形态与国家立场上的对立。势不两立的韩朝双方此刻都融为了一体，为了活下去这一相同的目标而努力。途中呢，又发生了意外，在穿过政府军控制道路的时候，本来有一个司机想要举白旗，结果白旗却意外脱落，只露出了一个旗杆。政府军以为旗杆是机关枪，而他们是来自反叛军，于是双方又引发了一轮枪战。韩朝的车队被迫改道，在枪林弹雨中被政府军和后来前来的反叛军联合追击。到最后的时刻，大家终于把车都开在了意大利使馆的门口。可是就当大家都以为所有的人一路平安的时候，舒缓的神经又被一声汽车喇叭的长鸣惊起。韩国的参赞立马打开车门，发现其实朝鲜的参赞早已中弹，他是撑着最后一丝力气把车内的朝鲜同胞安全送到了意大利使馆。这个一出场就有理有气的朝鲜参赞呢，刚开始真的是不大讨人喜欢。首先他就是直指非洲当地的无业青年抢劫韩方准备送给索马里总统礼物的罪魁祸首。后来呢，朝方缴械时，他又再一次玩起了假动作，张牙舞爪的在韩国参赞的眼前晃悠，然后假装漫不经心，一下子又把刀扔到了地上， 差点戳到了韩方，差点戳到了韩方参赞的脚上。可是也就是同样的这个人，在目睹身边的女性即将被暴徒凌辱的时候会挺身而出，而相比之下周围的其他男士却吓得一动不动。而最后一次呢，也是他在身中数枪以后，在最后一刻猛打方向盘，把自己驾车的一侧甩向火力大开的追击官兵，保全了其他人的生命。人有时就是这么矛盾，人性或者并不复杂，但是所谓的国家的立场总是将人逼入各种不得不的绝境。到最后呢，朝鲜和韩国大使馆的人员终于到了意大利的使馆，但是最后的结局呢，却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happy ending。 刚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韩朝双方在救援机上彼此道着迟来的感谢，但是可悲的是，当他们已经卸下心防成为生死之交，即将着陆的时候，出于人身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们又不得不重新带回了面具和枷锁，假装陌路，被迫延续仇恨与对立。孩子们望向彼此，又被大人捂住眼睛，大人们强装镇定与冷漠，走向队伍的两边。两名外交官挣扎最后一番，只留给了对方一个不舍的背影。我们眼见着在飞机上深沉拥抱的两群人抵达现实世界以后，又逐渐平行，分道两标，一个向北，一个向南，留下了无尽的唏嘘感叹。离别的时候，两位外交官谁也没有回头，一个欲言又止，另一个只停顿了三秒。这个呢，就是整个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最后我还是想说一下，其实这个影片呢，并不是什么政治主旋律啊，政治正确啊，或者是韩国和朝鲜近两年关系缓和所拍出的一个宣传性的影片，而是整个电影都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只是不幸的是，这个故事永远都不能记录在真正的档案里。电影当中还是对真实的情节有一些魔改，当然也是为了吸引观众，保持戏剧冲突。在这里我还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真实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在真实的故事当中呢，韩国的大使并不姓韩，那是1991年1月9日，当时54岁的张信胜和韩国驻索马里大使馆的其他7名工作人员一起前往摩加迪沙国际机场。该国正在进行的内战已将摩加迪沙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废墟，武装的反政府团体袭击了住宅、大使馆和政府大楼，街道上响起了远处的枪声。将在机场会见了55岁的韩国驻索马里大使金永书，以及朝鲜大使馆的其他13名工作人员和他们的亲属，将建议金的团队在他们离开机场的航班时加入他的队伍，但在机场的一些混乱中，双方最终都被困住了，不知道下一班航班何时起飞。在机场等候太危险了，因为在索马里内战的交战当中，机场是争夺的关键点。江信胜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他说，我的团队决定返回外交官的府邸，并在那里等候，因为我们仍有大约6名当地的警察在保护。江大使建议韩国大使馆外交官以及其他的家人留在韩国大使馆中，之后他们又在江的住所一起做晚饭。朝鲜人带来了他们在大使馆中种植的蔬菜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米饭，两个大使馆的人呢，就这样亲切地坐在一起享受这一顿晚饭。当被问及他是否在任何时候重新考虑在韩国外交官府邸的屋檐下接纳朝鲜外交官时，他说他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这件事，因为大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可以安全地离开。在影片当中，朝鲜代表团出现在韩国外交官府邸门外寻求帮助，将说这个细节也不是真实的，是电影人调整过的。回到现实当中，江和金随后联系了摩加迪沙的其他大使馆，他们认为这可能会帮助他们。韩国方面与埃及大使馆取得了联系，就像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埃及大使馆代表他们向韩国大使馆和朝鲜驻开罗领事馆通报了他们的情况。 将与意大利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大使馆表示可以为他们安排从摩加迪沙起飞的航班，但仅限于韩国人。当时意大利并没有与韩国展开任何的外交关系，他们可以帮助获得一架战机，它可以同时搭载大约7到8个人，足以容纳所有的韩国人。江说，但是他又向意大利方面提出，我们不能丢下这些朝鲜人，要么全走，要么都别走。而这也是电影当中被 highlight 的情节。到最后呢，意大利政府提出能够获得一架额外的飞机，将两个团体都带出摩加迪沙。在电影当中呢，韩国大使询问过朝鲜大使是否愿意和他们一起逃往韩国，江说这也是在现实当中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而且在与意大利使馆进行的沟通当中，江大使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事。双方的下一步行动是将所有的人安全送到意大利使馆，他们将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他们乘飞机离开摩加迪沙。1月10日下午，一行人约20人分成4辆不同的汽车，距离意大利使馆仅10分钟的车程。但是大使馆紧邻索马里总统的官府，那里更接近于激战的中心。在路过市中心的中央银行大楼的时候，他们中了20多发子弹，政府军将他们误认为叛军组织。为了躲避子弹急转弯，4辆车改道而行，最终到达了意大利使馆。到达大使馆以后，他们才意识到其中一名司机，也就是一名朴姓的朝鲜外交官被枪杀了。他在到达大使馆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当时他的妻子也和他在一起。在这一点呢，也是和电影完全一致的。意大利使馆没有立即开门，因为他们已经加强了该市持续冲突的安保。江说，我们都跑出了车，拼命挥舞着韩国国旗，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叛乱组织。但是在电影当中啊，所有的演员们并没有挥舞韩国国旗，而是挥舞了一面白旗。但是江说，他们一起挥舞的其实是韩国的国旗。朴姓的官员被安葬在意大利外交官邸，这也是和电影当中一致的情节。两支团体一起度过了2天，一直到1月12日，他们的救援日期来临。那天一大早，韩国人和朝鲜人就到了机场，但准时出现在机场的不仅仅是战机，他们还看到了大约100名索马里人向他们跑来，试图登上飞机。江说，很快所有的人都被挤进人群中了，有些人摔倒了，但是不知何故，他们20个人最终都登上了飞机。大概2个小时以后，他们降落在肯尼亚的蒙巴萨。江说，他们一着陆，朝鲜大使就上前向他道别。他说，感谢一切，但是现在是说再见的时候了。江还说，当时他们在肯尼亚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住宿，并且建议韩国大使馆的人和他们一起住在那里，但是韩国大使并没有接受这个提议。那个时候韩国的江大使才意识到，如果人们知道朝鲜外交官即使在逃离索马里后也接受韩国任何形式的援助，他们在平壤的日子可能就不好过了。而且这里啊，在电影里还有另外一个情节，就是最后的时候，朝鲜的外交官说，他们所有人在离开本国之前，都会有一个孩子作为人质，会被留在本国当中。这也是他们不能叛国，不能与其他尤其是韩国领事馆的人有任何接触的原因之一。最后韩国大使江信胜在回忆中说，他说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30年，但他仍然会经常时不时地想起当时逃亡的情景，尤其是那些与他一起度过了最绝望时光的人。如果不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分歧，或许他也有机会去拜访朝鲜的大使。今年已经84岁的江信胜在索马里任职以后，又先后被派往了智利和夏威夷。他于1997年退休，并根据自己逃离索马里经历写了一部小说，并于2006年出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虽然在官方的报道当中并没有发现这段记载，但是我们还是有幸通过电影 记录下来了这一段当时的事实。最后呢，还是想为大家提供一些影片的后续，也就是真实的历史。当时我们都说啊，朝鲜和韩国双方都在积极拉拢非洲的一些小国，希望他们能够支持自己加入联合国。而也就在1991年9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第46届会议第一次全会上通过了第46号1号决议，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了联合国，成为了正式的会员国。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达巴巴巴。
后来在190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朝鲜和韩国之间又出现了一些和解的迹象，两国展开了一些高层的对话，签署了一些和平协定，但和解努力的可持续性一直面临着挑战。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韩国和朝鲜运动员在开幕式上共同入场，挥舞着朝鲜半岛统一的旗帜。这是时隔50多年后，韩朝运动员再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共同入场。同时，朝鲜和韩国女子军事体操队在奥运会期间进行了一场联合表演，来弘扬和平和团结的精神。随后呢，朝鲜的金氏家族领导人对外实行了强硬的政策，发展核武器，导致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担忧和制裁，这也对韩朝关系造成了进一步的影响。一直到2018年南北高层会谈，朝鲜和韩国进行了一系列会议，包括平昌冬季奥运会期间进行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的签署，韩朝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松动。朝鲜和韩国运动员在2018年平壤冬奥会上以联合队伍的身份入场，携手庆祝，两国的旗帜和统一旗帜也一同展现。朝鲜和韩国女子冰球队合并，共同参加冰球比赛，这是历史上首次有韩国和朝鲜选手在同一队伍中竞争。除了冰球，朝韩联合队伍还在一些滑雪项目中合作，这体现了体育合作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的尝试。另外呢，一些后续我们就要讲讲1991年以后的索马里政权。自1991年初索马里政权崩溃，在巴雷政权推翻以后，索马里又重新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各种武装团体、氏族和地方实体开始在各地建立自己的权威，冲突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氏族之间紧张关系的影响。不同的氏族和地方势力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内战的延续，竞争关系、资源争夺和领土争端是导致冲突的因素。内战期间，国际社会尝试进行了一些干预，包括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然而由于各方利益的复杂性，维和行动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在1993年，美国参与了索马里维和行动，被称为黑鹰坠落事件。在摩加迪沙，美国军队参与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导致多名美军士兵丧生。这一事件也导致了美国对索马里的军事介入的结束。内战导致索马里国土的分裂，形成了不同的政权和实体。此后，索马里南部的一些地区成为激进伊斯兰组织如青年党的根据地。直至现在，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促成索马里的和平进程，多次和平谈判和调解的努力都曾进行，但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一直面临着重重的困难。索马里内战给索马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饱受贫困、疾病和战争之苦。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地区取得了相对的稳定，但索马里的安全和政治局势仍然饱受挑战。2023年， 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到俄罗斯乌克兰的战斗，2023年已经显示出武装冲突升级为全地区性范围战斗的危险。非洲各地的政治和暴力扰乱了那些国家的正常生活，东南亚的缅甸面临一些专家所说的慢性内战，在中美洲、南美洲由毒品交易推动的暴力活动仍在继续，朝鲜的核武器继续增长，伊朗现在油浓缩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武器级的水平。现在呢，就是新年伊始，愿大家都希冀在来年工作顺利、学业有成的同时，也能和苏苏一起祈祷2024年世界和平，愿笑容能在每一个孩子的脸上绽放。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下周再见，拜拜。